大家好，我是玫瑰叔，咱们今天继续讲《封神演义》。上回书咱们说到通天教主摆下万仙阵，这第一阶段呢，先摆出三个小阵，或者说一个阵的三个营垒，分别是太极阵、两仪阵和四象阵。阐教这边元始天尊就问谁去破阵，赤精子自告奋勇去破阵，然后迎战他的是截教那边随侍七仙中的乌云仙。两个人打了一会儿，乌云仙用出一个混元锤把赤精子打了一跤，然后广成子接替，打了几个回合也被乌云仙一锤放倒了。你看这哥俩丢人都丢一块儿去了哈，强度差不多。然后广成子就跑，通天教主就让乌云仙去追，追着追着广成子觉得跑不掉了，这时候西方教的准提道人又来了，救了广成子。那乌云仙跟准提道人打肯定是打不过呀，乌云仙连砍三剑，被准提道人口吐一朵青莲拖住一剑，然后手指了两指，又出了一朵白莲和一朵金莲拖住那两剑。乌云仙第四剑砍过来，准提道人用他的七宝妙术一刷，乌云仙那剑就只剩个把儿了。然后乌云仙用混元锤打过来，准提道人跳出圈外，然后让童子用出一个法宝叫做六根清净竹，不是六根竹子哈，是一根钓竿，这钓竿叫六根清净竹，放出的光华裹住了乌云仙，乌云仙又现了原形，是一只金须鳌鱼，还上了钓竿被钓了。童子就骑上这只鳌鱼就去了西方八德池享极乐去了。然后准提道人到了万仙阵，通天教主一看见他真是分外眼红哈，之前吃过亏嘛。但两个人并没有打，而是太极阵中还有一位求首仙，这时候就作歌而出，准提道人就让文殊国法天尊去破这个阵，还在他顶上一指，泥丸复开，三光迸出，不知道是不是把他之前被削去顶上三花给复原了哈，反正肯定是加了 buff。 然后元始天尊也给了文殊一个盘古幡，说可破太极阵。然后文殊国法天尊就进了太极阵，求首先发动符印，这个太极阵好像就被发动起来了哈，如铜墙铁壁一般，还说兵刃如山。但是文殊用出盘古幡就镇住了太极阵，而且现出一尊法身来。这书里边把这些法身写的还都挺炫的哈。书里说面如蓝靛，赤发红髯，浑身上五彩呈祥，遍体内金光拥护，降魔杵滚滚红焰飞来，金莲鞭腾腾霞光乱舞，还说他香风飘渺，璎珞缠身，莲花脱足。这些描写咱们这块说一句，后边还有几处就不详细说了。求首先见这法身威武就想跑，但是被文殊系起捆腰绳给捆了，这捆腰绳跟捆仙绳什么的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。于是太极阵就破了，南极仙翁还念动咒语让求首仙现了原形，是一只青毛狮子，甚是雄伟。元始天尊就说那就给文殊当坐骑吧，还脖子上挂一牌写着求首仙的名字。第二天老子跟通天教主在阵前相见，老子还指着文殊骑的狮子说这就是你的门下，甚是可笑。这种当面嘲笑的侮辱行为让很多读者不满哈，然后通天教主当然也羞红满面，怒道你敢再破我两仪阵吗？两仪阵里守阵的是灵牙仙。元始天尊就派十二上仙中的普贤真人去破阵，还给了他一个太极符印。普贤真人进了阵，那边灵牙仙发动两仪妙用，就有雷声打下来，但普贤真人也现了法身，三头六臂，非常凶恶的样子，还用长红锁捆了灵牙仙。然后南极仙翁又用三宝玉如意打灵牙仙几下，又让他现了原形，是一只白象。然后老子就说那就给普贤真人当坐骑吧，也不算挂一牌写着灵牙仙的名字。还剩一个四象阵，守阵的是金光仙，元始天尊就让慈航道人去破阵。慈航道人进了阵，金光仙发动四象阵符印，内有无穷法宝，但慈航道人也现了法身，又是三头六臂，还有皑皑祥云，微微紫气。金光仙看了直赞叹，好一个玉虚门下，果然气宇不同。他想跑，但是被慈航道人用三宝玉如意给抓了。然后南极仙翁拍了几下，金光仙也现了原形，是一只金毛猴。猴也是神话里的一种神兽吧。然后元始天尊就让他成了慈航道人的坐骑，也挂一牌写上名字。这就是三大师收狮象猴。十二上仙里这三位也叫三大士，后来都去了西方，就成了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。当然这只是封神小说里的说法啊，不是正统道教也不正统佛教的说法。 然后截教那边龟灵圣母就出来要打广成子。灵隐天尊看出龟灵圣母原型是一只大乌龟，就跟老子和准提道人笑着说，似这样东西也要得道成仙吗？真是好笑。阐教这边巨留孙就出来跟龟灵圣母打，但被龟灵圣母祭法宝日月珠打了直跑。吞灵教主让龟灵圣母追，追追着诶，又遇到西方的接引道人了。你看这模式也是很像哈。龟灵圣母不知进退，用日月珠打接引道人，那当然打不过了，被接引道人一朵青莲拖住，还用念珠压住龟灵圣母，压了他现了原形，一只大乌龟。巨留孙想杀龟灵圣母，还被接引拦住了。接引呢，就让一个白莲童子收服龟灵圣母，他自己带着巨留孙先去万仙阵了。结果那童子打开一个小包，想收龟灵圣母，那包里飞出一片蚊虫，叮住龟灵圣母全身，就把它给吸干了，只剩一壳。这死法也是挺惨的哈。那些蚊虫又去了西方，把十二品莲台吃了三品，就是佛教的九品莲台。当然这也只是封神中的杜撰哈。再说接引道人到了万仙阵，通天教主看见他又是怒不可遏地打过来，但接引道人头上现三颗舍利子上下翻飞，通天教主只能招架不能近身，又用一个法宝鱼骨打过来，但被准提道人用金莲拖住。然后元始跟老子说不要跟他计较了，四位教主就回了炉棚，准备明天再破万仙阵。元始天尊还事先安排了一番，让姜子牙拿来之前诛仙阵缴获那四口宝剑，交给之前夺剑那四个铲二代，让他们明天看信号就进阵，用吞天教主的宝剑杀他的门人，就不算我们作恶了。哎，这个逻辑也是行吧。还安排其他阐教弟子阐二代阐三代明天都可以进阵一块打，但是没有安排红锦和龙姬公主。红锦私下跟老婆说，我也是截教弟子，你是瑶池仙子，咱明天也出手吧。龙姬公主也赞成，俩人还跟武王辞行。然后那边通天教主也跟弟子长耳定光仙安排一个后手，就说我要你摇动六魂幡的时候你就出手，不得有误。长耳定光仙嘴上答应了，但是心里已经起了反意。于是双方正式开打，红锦跟龙金公主先冲进万仙阵，姜子牙拦都拦不住。龙金公主记起瑶池内白光剑伤了几个对手，但是金灵圣母赶到了，提飞金剑迎敌，几回合之后又记四象塔打下来，就打死龙金公主。红锦大怒也打过来，但是被金灵圣母击定一个法宝龙虎如意也给打死了，可怜夫妻二人就此阵亡。然后通天教主一发号令，万仙阵里涌出来一片人哈，分七波，每波四个人，一共四七二十八人，正是九曜二十八星宿。元始天尊又跟老子指指点点的说，你看这些人根骨都不行，真是可悲。然后通天教主就出手了，骑魁牛来砍老子，老子催开青牛，举起扁拐招架。元始天尊就对左右门人说，今日你等聚满此界，须当齐入阵中，以会截教万仙，不得错过。众门人不觉欢笑，呐喊一声，齐杀入万仙阵中。而且陆压道人也来凑热闹了哈，也杀入万仙阵。后边一首长诗写的还是不错的，我来念念原文。老子坐青牛往来跳跃，通天教主纵魁牛猛勇来攻，三大士催开了青狮象吼，金灵圣母使宝剑飞腾，灵宝大法师面如火热，无当圣母怒气冲空，太乙真人动了心中三昧，毗卢仙一显神通，道德真君来玩杀戒，云中子宝剑如虹，巨留孙把捆仙绳系起，金箍仙用飞剑来攻，阵中玉磬铮铮响，台下金钟朗朗鸣，四处起团团烟雾，八方长飒飒狂风，人人会三杵五盾，个个晓倒海遗风，剑对剑，红光灿灿，冰莹宝锐气融融，平地下鸣雷震动，半空中霹雳交轰，这必相三教圣人行正道，那必相通天教主设邪宗，这四位教主也动了嗔痴烦恼，那通天教主竟犯了反复无终，正克邪始终还正，邪逆正到底成凶，急嚷嚷天翻地覆，闹吵吵化月山崩，姜子牙奉天征讨，众文人各要立功，杨戬刀犹如闪电， 李靖戟一似飞龙，金吒跃开脚步，木吒宝剑齐冲，韦护祭起降魔宝杵，哪吒登开风火轮，各自称雄。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，杨刃手持五火扇扇风，又来了四仙家，祭起那诸路献绝四口宝剑。这般兵器难当其锋，咫尺间斩了28宿，顷刻时九曜俱空。然后截教就不行了，通天教主精神减半，金陵圣母口内鱼鱼，毗卢仙已无主意，无当圣母战战兢兢。一时间又来了西方教主，把乾坤袋举在空中，有缘的须当早进，无缘的任你纵横。霎时间云愁雾惨，一会家地暗难穷，从今惊破通天胆，一事无成有愧容。啊，这首诗算是我头一次念这么长的诗哈。这首长诗就把万仙阵写的还是挺精彩的，虽然是阐教这边碾压局哈。然后老子和元始也冲入万仙阵内，将通天教主裹住，金陵圣母被三大士围在当中。只见三大士都现了法身，或现三手六臂啊，三手八臂，还有各种法宝，但金陵圣母拥玉如意，还能招架多时，可见金陵圣母也确实很强哈。很多人认为他是截教中实力最强的，甚至比多宝道人还强，就是在这儿体现的。因为三大士打随侍期间基本都是现了法身一招秒嘛，金陵圣母居然能一打三。虽然把顶上金冠落在尘埃，头发散了，但是披发大战也是挺帅的。但是燃灯道人记起定海珠来，正中他顶门，就把金陵圣母打死了。但燃灯道人记定海珠偷袭，可连通天教主都能打下来的，所以金陵圣母虽败犹荣吧。三大士也都是缠二代里比较强的，这还得三打一，还加一燃灯道人偷袭，才能打败金陵圣母，确实有点不够光彩。之后广成子记起诛仙剑，赤精子记起戮仙剑，道行天尊记起现仙剑，玉鼎真人记起绝仙剑，数道黑气冲空，将万仙阵罩住。凡封神台上有名者，就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俱遭杀戮。姜子牙既打神鞭，任意施为，又被杨刃用五火扇扇起烈火，可怜万仙遭难，真的是杀疯了哈。哪吒现三手八臂，玉虚一干门下如狮子摇头，酸泥武士只杀得山崩地塌。通天教主见万仙受此屠戮，心中大怒，急呼长耳定光仙快取六魂幡来。定光仙呢，看接引道人白莲国体设立显光，又见十二代弟子玄都门人具有璎珞金灯光华照体，知他们出身清正，截教毕竟差额。定光仙就将六魂幡收起，轻轻走出万仙阵，竟往炉棚下隐匿。通灵教主还喊呢，定光仙取幡来，喊了好几声，连定光仙都不见了。教主知道他也跑了，大怒，欲无心恋战，又见万仙阵此等狼狈，欲待上前，又有四位教主阻住，欲要退后，又恐教下门人笑话，只能勉强相持。结果又被老子打了一拐，通天教主着了急，用紫电锤打老子，老子顶上现出玲珑宝塔，就挡住了锤。通天教主正出神，又被是天尊一玉如意打中肩窝，几乎落下魁牛。通天教主大怒，只见28宿已经被杀得看看殆尽，只有蚯蚓，就之前青龙关守将蚯蚓不是跑了好几次吗，这时候也在万仙阵里截教那一方。蚯蚓见势不好，又借土遁想跑，但被陆鸦看见，纵至空中将葫芦揭开，放出一道白光，请宝贝转身，可怜蚯蚓头已落地。能被斩仙飞刀所杀，蚯蚓也算有点牌面吧。然后接引道人在万仙阵内将乾坤袋打开，尽收那3000红器之客，有缘往极乐之乡者俱收入此袋内。这也挺爽的哈，简直是来捡漏的，别人跟那乱杀，他跟这儿收人，就跟抢装备似的。然后准提跟孔雀明王在阵中现了法身，来打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看见准提，顿起三昧真火，然后骑着魁牛仗剑直取。准提将七宝妙术一刷，把通天教主手中剑打得粉碎。可见七宝妙术也是很 bug 哈，什么武器都能打碎，通天教主的剑都行。然后通天教主就把魁牛一拎，跳出阵去了。 也就是跑了。于是半仙阵告破。可以说半仙阵显得还是挺精彩的哈，但是双方实力差距过大，通天教主带着所有弟子一波全送了，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完成封神榜的任务，可能会有人有这种阴谋论，但更多的还是觉得通天教主不自量力吧。然后进入残局收官阶段，先是长耳定光仙带着六魂幡来投诚，还说这幡上写了四位教主还有江上武王的名字，一摇就能坏六位性命。接引道人就说，你把江上武王的名字给去了，然后摇摇看能害死我们四个吗？定光仙就照办了，结果果然没用，四位教主都献了法宝护身，庆云啊、玲珑塔、舍利子什么的，定光仙就彻底服了，也被西方教收走，毗卢仙也被西方教收走，无当圣母跑了，算是截教四大弟子里唯一善终的，申公豹也跑了，但是也跑不了多远。再说通天教主这边，跑的时候还带了二三百个散仙，这时候还没死心，想回宫再立地水火风，换个世界吧，但是得先禀明老师红军道人再行此事。这块很多读者讨论，通天教主真有这么大能耐吗？能够重塑四大元素换个世界？不知道啊，因为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而且他还知道得先禀明老师，可以说还没有彻底失去理智吧。你还别说，重构所有元素的话，也就是把所有分子原子结构都给改变了，那确实能够颠覆整个宇宙哈，比降维打击还狠，还挺科幻的。好，说回故事，这时候只见正南方上祥云万道，锐气千条，异香习习，一位道者拄着竹杖而来，正是红军道人，通天教主他们的师父来了，也是书里最强的存在吧，终于出场。通天教主一看师尊来了，赶紧上前迎接，倒身下拜。红军道人就把他一通骂，说你设此一阵，涂炭无限生灵。通天教主说是二位师兄欺灭无教，纵门人毁骂弟子，又杀戮弟子门下，不念同堂手足。红军道人说，你这等欺心，非命你自己作业，至生杀伐，你不自责还去责怪别人，当日三教共签封神榜你全都忘了吗？名利啊、嗔怒啊，都是凡夫俗子的事儿，你三人乃是混元大罗金仙，立万劫不磨之体，因为这点小事儿就生嗔痴，他二人原无此意，都是你作此过恶，他不得不应耳，虽是劫数使然，也都是你约束不严，你的门徒生事，你的不是居多，我要是不来，你们彼此报复就没完没了。这一通骂可以说让通天教主也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空间了，这时他还有截教的朋友，估计也只能说红军道人也有偏心，也不是中立客观的。然后红军道人又遣散那二三百截教的散仙，又让通天教主带路去阐教的卢鹏。通天教主不敢有违师命，只得先往卢鹏下来，心中还想如何好见他们，就好像哥们儿之间吵架了，然后心想，哎呀，怎么跟他们见面和好呢？只可惜死那些弟子哈，就不是和好的事儿了。然后哪吒跟韦护这时候正在卢鹏那儿讨论万仙阵呢，忽然见通天教主在前面引路，后边跟这个老道人拄杖而行，只见祥云缭绕，锐气盘旋。哪吒他们都惊疑未定，可能看不懂了，因为一般的前面引路都是地位比较低的嘛，比如南极仙翁给原始引路，熊大法师给老子引路，那就是通天教主在前面引路，后边这道人什么来头啊？只见通天教主大呼，哪吒可报与老子原始，快来接老爷圣驾。这书里能被通天教主叫老爷的还有谁啊？哪吒赶紧上棚来报，老子看到那些祥瑞就知道老师来了，赶紧叫元始天尊一块出去迎接，在道旁跪伏。红军道人就说，我是来给你们两教调解的。他还先跟两位西方教主相见，说了一些客套话，然后十二代弟子并众门人俱来拜见，分两边势力，通天教主也在一旁站立。然后红军道人就跟三个弟子训话一番，先是说三教功力封神榜的原因，这个说很多遍了，然后还是批评通天教主不守清规，轻信门徒，致生事端，以致弟子都遭屠戮，罪成在你，非是我为师的有偏向，这是公论。 接引跟准提还说老师之言不差，还敲边鼓哈。红军就说今天我跟你们讲明，从此解释，又跟老子说大徒弟你去让过他吧，俱各归仙阙，勿得戕害生灵，又让阐教十二上仙也都各归各洞，后边就不用再出来帮忙了。红军最后让三个弟子过来跪下，从袖中取出一个葫芦，倒出三粒丹来，让每人吃一粒丹药。等三人吃完，红军道人才说此丹非是确病长生之物，吃完之后如果你们谁将念头改了，腹中丹发即时轰。原来是为了制住这三个人哈，不能再反悔，不能再打了。这让我不禁联想到金庸小说中的好几种所谓的灵丹妙药哈，比如爆胎易筋丸啊，断筋伏骨丸啊，还有好几种。红军道人处理完就带着通天教主走了，两位西方教主也走了，老子、元始还有十二上仙也都散了，只有陆鸦把斩仙飞刀送给姜子牙了。姜子牙又多一法宝啊，更强力了，以后打架无脑扯杏黄旗即打身边，打身边打不死的就赶紧读条斩仙飞刀，简直不知道怎么输哈。再说申公豹跑了没多远，被元始天尊追上了，元始天尊就让黄金力士把他拿到麒麟崖下发落。元始天尊说你之前自己发的誓，说再对抗姜子牙的话就将身子栽了北海眼，这回没话说了吧。申公豹果然低头不语，元天尊就要黄金力士把他栽了北海眼，这一代节奏大师也终于退场。然后就要说回姜子牙还有武王他们率兵攻打武关这条主线，这个讲就能快点了哈。武关号最后一关临潼关，守将叫欧阳纯，还有三位副将，双方正式开打第一天，黄飞虎斩了一员副将叫卞金龙，他有一个儿子叫卞吉，也是会法术的，就要为父报仇。第二天卞吉出马立起一个四五丈高的大幡，叫幽魂白骨幡，上面挂着好多白骨，有千道黑气万道寒烟，人一走过幡下面就直接晕菜被抓。卞吉就用这个幡先后抓了南宫阔、黄飞虎还有黄明，都是把他们引到幡下边，他们就直接晕倒在地了。然后周营这边开始派铲三代出马，雷震子想打坏这个幡，结果一棍打上去的同时自己也晕倒被抓了，棍子也掉在幡下边。韦护想借降魔杵远程打坏这个幡，结果降魔杵也掉在幡下边了。后来土行孙也被抓了，但是要砍他的时候放他着了地，他就跑了。只有哪吒没有三魂七魄，所以不怕这个幡。难道降魔杵有三魂七魄吗？但是哪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怕这番，也不敢试，只用乾坤圈打伤了卞吉。李靖又杀了第二个副将，周营一圈人围着守将欧阳纯打，欧阳纯居然没死，还能跑回关内写信给朝歌向纣王求救。这回一说到信，纣王也不敢不重视了，都打到武关最后一关临潼关了，还有王叔姬子还有王兄微子也都很吃惊。纣王就派两员大将带兵去支援临潼关，一位叫邓坤，一位叫瑞吉。但邓坤呢跟黄飞虎是有亲戚关系的，但其他人好像都不知道。前面说黄飞虎是邓坤的二姨父，后边又说邓坤是黄飞虎的姨丈，这姨父也可能是平辈的哈，就是小姨子的老公蛋挑吧。总之呢，邓坤瑞吉带兵到临潼关，邓坤一看黄飞虎被抓了就想救他然后归州，但是不知道瑞吉怎么想的。瑞吉呢其实也想归州，但是不知道邓坤怎么想的，你看猜疑链哈。然后两个人呢先领兵出去假不假事跟周兵打了一场，没什么损伤都回来了。然后邓坤就请瑞吉喝酒，两个人就开始套话，这块写的也挺逗的哈。先是邓坤说，贤弟我们说句笑话，你说将来是周星还是纣星？咱们就是随便聊聊哈，不要藏隐，外人都不知道。然后瑞吉就说，兄长下问，我怎么敢说呢，我的见识没有你远。邓坤又说，咱们俩情同骨肉，这时候你说我听，别人都不知道。瑞吉就说，大丈夫既与同心之友谈天下正事，咱们就敞开说吧。咱们俩现在虽然同守关，但不过是强逆天心民意，今主上失德四海分崩，而且周武仁德波布四海，江上贤能，又有三山五岳道术之士为之羽翼， 所以将来既商而有天下者，非周武而谁？但是话锋一转，又叠个甲说，但咱俩呢，受国厚恩，唯以死报国，尽其职耳。承长兄下问，我才敢实话实说。邓坤就笑着说，贤弟这一番话，足见深谋远虑，可惜生不逢时啊。将来纣王如果被抓了，我跟贤弟也不过徒然一死而已。愚兄故当与草木同朽，只可惜贤弟了，不能效古人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以展贤弟之才。那俩人实在太逗了哈，言罢还嗟叹不已。瑞吉就笑着说，据我观察呢，兄已有意归周，只是言语试探我，弟也有此心久矣。如果长兄真有意归周的话，那我跟你一块儿。于是俩人才说妥了。这段我觉得也挺逗的哈，谈话的艺术，所以讲得比较细。而且说土行孙正在地下偷听他们俩说话呢，因为姜子牙派他来打探情报的。他听俩人要归周就很高兴，出来说我可以给你们引荐啊。这俩一看突然冒出一人来，都大吃一惊，然后又大喜，就写了封信让土行孙带回去，算是投诚的约定。姜子牙一看信也很高兴。然后第二天呢，这俩人就让卞吉撤了那个白骨幡，说这什么玩意儿，不雅观，我们啊堂堂大商怎么能用这种玩意儿。卞吉一听当然莫名其妙，心想我们全靠此幡呢，撤了他还怎么打，怎么给我父亲报仇啊。他就画了三道护身符吧，可以免疫白骨幡，给了邓瑞二位一人一张，还有守将欧阳纯。当晚呢，土行孙又潜入，邓瑞二位就把这符给了土行孙，让他带回去。姜子牙一看符说，哦，明白了，我也可以 copy 几份。他就又 copy 了很多符给周营的很多武将都装备上。然后第二天双方再打的时候，这堆武将就冲过了白骨幡也不晕倒，卞吉就大惊说他怎么不怕了，然后就败回关内。于是白骨幡也被夺了，韦护也拿回降魔杵。那边邓瑞二位还诬陷是卞吉搞的鬼，要不然怎么昨天白骨幡还灵呢，今天就不灵呢，然后二话不说就把卞吉给砍了。这手段也是够卑鄙的哈。俩人又劝欧阳纯也归周算了，欧阳纯大怒，同时也明白了原来卞吉是冤死了，他就跟俩人打，没打过被反杀了。邓瑞二人就放了黄飞虎，他们也献了临潼关，周军就过了第五关，然后离朝歌就只差一个渑池县、一条黄河还有孟津了。没想到在渑池县周军又遭遇了很大的阻力，在这儿死了不少人。渑池县的总兵叫张奎，还有夫人高兰英。之前我讲黄飞虎反出朝歌的时候就说，他知道渑池县守将张奎很厉害，于是带着家臣老小就绕道走了，绕开了渑池县。可见这是可以绕过的哈，不像武关是绕不过的。但是这时候周军打朝歌就不绕行了。这时候东伯侯姜文焕还在攻打游魂关，派人来求援，姜子牙就派金吒木吒去了。然后周军正式打渑池县。第一天南宫阔砍了一员守将叫王佐，第二天黄飞虎砍了一员守将邓春，第三天张奎就带兵亲自出来迎战了，还有夫人高兰英略阵。张奎先跟姜子牙聊了几句，当然一言不合开打。周营这边先出战的是武王姬发的两个弟弟，两位殿下，一个叫姬书明，一个姬书生，两个人跟张奎打，打着打着想诈败撤退，引张奎来追，然后再杀一回马枪。结果张奎骑的坐骑很厉害，叫做独角乌烟兽或者乌烟驹，跑得贼快。张奎等他们跑出挺远了，突然一拍马，蹭一下追上去，俩没反应过来呢，就被张奎一刀一个全给杀了。姜子牙就赶紧鸣金收兵，这一战张奎一方赢了。然后重黑虎又来到了周营，还带着蒋雄、崔英、文聘，加上黄飞虎，他们五岳又聚齐。第二天五岳就一齐出马大战张奎，这叫五岳逢七杀。因为张奎后来封神封的是七杀星，打了三四十回合，五岳没有拿下张奎，重黑虎就转身诈败撤退，想引张奎来追，他再转身放铁嘴神鹰，也是老套路了。但他们可能昨天没有看出张奎的马厉害，所以没有吸取教训。另外四位看重黑虎撤退也明白他的意思，跟着一块撤。 然后张奎等他们跑出挺远，突然一拍马窜出去，先一刀砍死了文聘，然后重回虎还没来得及放铁嘴神鹰呢，也被第二刀砍死。五月还剩三个，跟张奎继续打。然后他夫人高兰英这时候拍马上前助阵，他也有法术，打开个葫芦，祭出49根太阳金针，射住三将眼目，然后就被张奎全给杀了。这就是渑池县五月归天。所以我之前讲黄飞虎绕行渑池县也算一个伏笔吧，因为回来的时候就死在这儿了。这时候周营都梁官杨戬到了，哎，就有意思了。杨戬先听说张奎厉害，杀了五岳，然后他问哪吒，你是先行官，你怎么没先上啊？哪吒说，我看重黑虎急着立功，我就让他。这时候黄飞虎的弟弟黄飞彪要给哥哥报仇，然后第二天出战也被张奎给杀了。但杨戬略阵的时候就看出张奎的马好像挺厉害的，有门道，他就想怎么先把他马搞掉呢。然后杨戬就心生一计，出去跟张奎打，打着打着卖个破绽，被张奎生擒过去，然后要砍杨戬的头。杨戬使了个替身法，这一刀砍下去居然砍掉了张奎的坐骑的头，就在马厩里好好的，头忽然被砍掉了，就是乌烟兽乌烟驹就死了。于是张奎马没了，骑的马亲妈也快没了。然后杨戬第二天又出来叫阵，张奎当然非常愤怒了，出去跟杨戬打，杨戬又卖个破绽，被张奎生擒了。这回张奎留个心眼，不敢直接砍，他夫人高兰英就说，我有办法，先用鸡血狗血还有什么粪便尿啊霍一霍，然后浇了头上，浇完之后再砍应该能砍死，然后就照办了。结果砍完之后，一丫鬟跑出来说，不好了，屋里边老夫人是张奎的妈妈，突然被屎尿淋头，然后就被砍到头了。张奎就放声大哭啊，这回真是马没了。当然杨戬这里做法也值得商榷哈，也算是很多读者认为他的一个黑点。打仗就打仗，你杀家老太太都少有点过了，你有这替身法，你让他把老婆砍了，高兰英给砍死都还说得过去，也是员女将嘛。批评者钟伯敬也说，杨戬之巧于变化是周营第一，而下手狠辣也是周营第一。甚至还有个细节，就是杨戬问哪吒，你怎么没先上，让五岳送了。然后黄飞彪主动请战的时候，杨戬也没拦着，而是略阵去看着。黄飞彪被砍死，他才看出张奎的马厉害。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心机呢？也许是过度解读。总之呢，杨戬这个角色在书里边写的笔墨很多，塑造也很丰满，就算有点腹黑也是人设的一部分吧，算是书里少数值得细品的角色。好，说回故事，那张奎马没了，我说那个乌烟兽没了，战斗力就大减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一项法术，就是会地形之术，而比土行孙还要厉害一点。所以渑池县还能继续打，张奎已经杀了周军八员大将了，这还不算完，后边还有。那么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喜好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，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关注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我是玫瑰叔，谢谢大家。